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这么的爱我们，你不仅拯救我们，而且你一生在引导我们，常常借着圣灵来操练我们。你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叫我们得今世跟来世的应许，永生的应许。主，我们感谢你，真愿意我们能够向着你忠心，能够向着你降服，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地步。我们感谢你，把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来交通我们上次所交通的，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最后一段，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特别提到第十三节跟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换句话说，一个长大成人的人，他能够彰显的，乃是神儿子的样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熟练仁义的道理，他懂得什么叫做公义，这个懂得不仅是知识上知道，这个懂得乃是一个见证，在他身上能够见证神的公义。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他能够分辨好歹，分辨好歹就是说他知道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神的旨意，那这个跟圣洁有关，因为我们晓得，如果我们越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越能够脱离我们的自己，能够按着他的旨意活在他面前，这个就是圣洁。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他的特点呢，就是公义跟圣洁。但是生命长大的秘诀，乃是在于心窍要习练的通达。我们讲到心窍是指着感官说的，我们灵有我们灵里面的感官，魂有魂的感官，身体有身体的感官，这是需要操练的。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很多年了，我们也听了很多年了，我们读属灵的书籍也读了很多年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属灵操练上有习练的通达，我们仍然没有再进到罪里面。换句话，我们的改变只是外面的，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好像能够彰显基督的性情，但是基督的性格没有深深的扎根在我们身上，所以属灵的操练非常的重要。我们再说这个操练能够把我们带到生命长大成熟的地步。那讲到属灵的操练，我们上次特别提到有几个点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面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那第一个就是讲到属灵的操练必须是圣灵来做我们最重要的导师，做我们的教练。我们从属灵的人身上得到帮助，我们从属灵的书籍上得到帮助，但是这些帮助毕竟是有限的，只有圣灵能够真正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只有圣灵能够把我们所知道的变成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在人的身上，在属灵的知识上追求，那只是知识， 所有属灵的事物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世界，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这个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圣灵是我们的导师。那第二点我们讲到，我们人在操练的时候都喜欢从外面操练往里面操练，所以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克制我们自己，我们不让我们的心思随便漂泊。但圣灵的工作正好相反，圣灵总是从里面做到外面，所以你看见我们总是先从灵的得救开始，圣灵住在我们灵里面做我们的生命，这是一个起点，然后慢慢慢慢你看达到我们的魂，最后是我们身体的得赎，所以圣灵的工作都是从里面做到外面，这是我们要明白的。那第三点我们就讲到，操练属灵的操练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敬虔向神，意思说属灵操练的结果呢，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子，荣耀基督，所以这是我们上次特别交通的。那关于属灵的操练，如果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13节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有神的话跟我们的奉献，他4章12节特别提到神的道，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这里讲到是神的道，神的话，这不是我们的话，所以我们必须要读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所以圣灵借着神的话，圣灵的宝剑在我们身上刺入破开。那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呢，就是要奉献，我们曾经讲过奉献不是为主做什么，奉献乃是让神来做，奉献不是一时的，不是一个官而已，奉献是一条路，是一生的道路，所以奉献像燔祭，早晨要献，晚上要献，碰到节日碰到特别的经历要更多的献上，所以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刺入破开，来做分别的工作，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最深的地方就是魂和灵，我们不会分别，所以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出于自己的还是出于神的，到底是出于圣灵的还是出于肉体的，有时候我们不会分辨，因为很里面，但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呢，能够把我们最里面的魂跟灵分开来，使我们没有掺杂，骨节与骨髓，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最里面的就是骨节跟骨髓，骨节是讲到骨节是上下的分开，骨头跟骨髓是里外的分开，我想我们都知道像牛像羊，如果你吃过煮过它的肉，你就知道那骨头里面是骨髓，那个要分开呢，你必须是要很进入的，只有神的灵借着神的话可以把我们这么里面的分开，所以呢不仅仅是灵和魂的分开，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思念是心思的部分，主意是意志的部分，那是我们魂中间的部分，意思就是说圣灵要做的一个工作，不仅把我们灵跟魂分开，连我们魂都要被炼净，心思意念情感都要炼净，所以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所以我们不能够靠着自己用神的话来分析，你分析只会越来越乱，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要奉献要安息在他里面，那他就会启示我们，那怎么做呢？我们 上次接下来的交通呢，就是属灵的操练啊。那属灵的操练，我们晓得分成灵的操练、魂的操练跟身体的操练这三个部分。那灵的操练，我们知道有良心、有直觉、有交通啊，这是灵里面的功能啊。良心啊，良心就是啊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不讨神喜悦的时候，神会借着圣灵在我们良心说话，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失败。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宝血来洁净。当血洁净我们的天良，就是良心的时候，我们就恢复与神的交通，我们的良心就能够敏锐。那有的时候你不仅仅是靠着血，你还要借着怎么？因为我们得罪人的缘故，我们还需要向人赔偿，向人道歉，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保持一个无亏的良心。因为良心如果有亏，神的爱就不能够充满我们，我们里面的信心就软弱下来，所以保持在神面前一个无亏的良心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良心对付了多少，我们在属灵的分辨上就有多少，我们在良心对付了多少，我们在服侍人帮助人身上就能多少。你良心没有对付的部分，你没有办法帮助人，你没有办法跟分辨，所以这是很现实的，所以属灵的操练，第一个在灵里面的操练就是对付我们的良心，这个良心呢是跟公义有关，因为良心如果有亏，我们在公义上面就失败，所以良心是跟公义有关，跟神的见证有关，所以良心对付了，我们才能懂得仁义的道理，前面讲的仁义的道理，那直觉方面，我们知道直觉跟圣洁跟我们成圣有关系，因为直觉是我们认识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这就是恩膏的教训，所以要因为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恩膏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是直觉，跟我们成圣有关，那直觉的操练跟我们顺服已经有的光很有关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为什么我们在直觉上面好像我们操练的不够，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神给我们已经有的光来顺服的话，神不会给我们更多的光，只有当我们顺服了已经有的光，神才会把更多的光赐给我们，所以这个跟成圣有关。那第三个交通，我们知道交通使我们能够敞着脸与主面对面，然后我们就能够被改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里面变成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所讲到的，所以这跟荣耀有关，就是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有关，所以属灵的操练是根基，在灵里面的操练是根基，为什么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他所招来的人就称他们为义，叫他们成圣，最后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你看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从我们灵里面开始操练的，所以操练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光，顺服神在我们良心上面的工作，所以属灵的操练来是什么？心转向他，因为什么时候我们的心转向他，帕子就出去，我们就能够与主面对面，所以这个是属灵操练最重要的根本，从灵里面操练开始，这不是我们的努力，而是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当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做这个分别的工作，在良心上，在我们的直觉上，在交通上面来操练我们，当我们有了灵的操练之后呢，接下来就带进了魂的操练，心思是魂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讲过心思跟直觉有关，因为所以 当神的灵，那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在我们灵里面先光照我们之后呢，接下来什么呢？我们的魂才会有悟性，我们的心思才能被更新啊。所以这就是魂的第一个操练，就是心思跟我们灵里面的直觉发生关系的啊。这是我们上面交通的。那魂的第二部分就是情感，我们上面讲过，情感跟良心有关系。因为良心如果没有亏，神的爱能够充满我们啊，我们就能够怎么样，从天然的情感中出来，我们能够爱主，爱他的旨意，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主的爱激励我们嘛，我们就能够不为自己活嘛啊，愿意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那意志，就魂里面第三个部分就是意志，意志跟交通有关。我们越交通越愿意降服，不按照自己的意思，乃是按照他的意思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提到的啊，这个魂的操练，魂的感官啊，这个心窍要洗练的通道。最后就是身体的操练啊，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这就是为什么当有一天很多人来见主，主，我们不是为你传道赶鬼行义人吗？这都是外面的，里面如果没有操练，心窍没有洗练的通达，就不能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不能分辨好歹。所以身体的操练让我们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我们这个人就能够脱离我们天然的那种情感的控制。所以我们这样子的人就变成正常。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他是造灵魂身体，所以我们的身体是浮在我们的魂下面，我们的魂呢是浮在灵的下面。所以灵就像主人啊，魂就像我们的管家，身体像仆人，这样就正常了。但是当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你看整个人是颠倒的啊，我们的魂受我们的身体所控制，明明知道做这件事情对身体不好，但是呢身体要做，我们只好顺服啊。譬如说我们知道一个人酗酒不好，我们头脑都知道，但身体就要喝酒，我们魂就降服了，最后灵也只能够跟随。所以你看人被颠倒的时候呢，身体是他的主人，魂是他的管家，灵变成了仆人了。但当属灵的操练之后呢，你会发觉灵变成了主人，按着圣灵的意思来做，魂跟身体就服下来。所以这个是属灵操练，是我们能够进行。所以你就发觉属灵的操练有一点，就是你必须要背十字架，要付代价啊。但是我们都没有办法付代价的，我们都不愿意舍己啊。但是因着借着属灵的操练呢啊，神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就愿意啊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啊。那讲到属灵的操练啊，我们曾经在约伯记里面读过一段啊，我们来复习一下约伯记的第33章啊。约伯记约伯记33章，我们就来看啊，圣灵，神的灵啊，怎么样来操练我们啊？圣灵怎么来操练我们？约伯记33章，我们从第14节开始看起啊。约伯记33章14节。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换句话说，神试着要把他的心意告诉人，他说了一次人不理会，神继续说第二次。这个翻译我们也曾经讲过，可以翻译成神用一种方法人不理他，神用另外一种方式 人还是不理他。不理会也可以说是人根本就不了解，不明白。那神怎么做的呢？十五节，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所以为什么说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呢？就当人真的安静下来的时候，人睡觉的时候魂也慢慢安静。你知道我们人在白天的时候，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是很活跃的，但当晚上的时候呢，当人沉睡的时候，人慢慢慢慢就进到了那个安静的底下。只有神就用梦跟夜间的异象对他的灵来启示，开通他们的耳朵，就是灵里面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就是神的心意印在他们心上。所以这是神，神出于爱，神对人做这种事情，为的是什么呢？十七节，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你看我们这个人有我们自己的打算的，不行骄傲的事。我们这个人很骄傲的，我们以为我们可以靠自己而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做法，而且我们以为是对的，这是骄傲。神这样做的原因是拦阻我们不陷于坑里，不死在脚下。你知道多少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掉在坑里面，多少时候我们没有死在刀下，我们还以为我们自己了不起，我们随从自己的计谋，我们非常的骄傲行事。那是因为神在我们灵里面给我们一个印象，保守我们，这是直觉，神在我们的灵里面直觉交通良心上面来做工，使我们免去了好多的艰难。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碰到了一些事情，那实在是神的怜悯保守了我们。但是人是这么样的不理会，人是这样的，神是这么的感觉是这么的粗，神这样做的时候，人呢不能达到目的的时候，神只好用另外一种方法了，这就是十九节所讲的了，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厌弃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指示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所以你看见当人不能够听的时候，神怎么办呢？神只好让他生病了，意思就是说什么呢？神的做法两方面，神一次做不行，神又第二次，神说了一次，神又说了第二次。神第一次乃是在我们灵里面做启示做引导的工作，如果人还是不听不降服的时候呢，神只好在外面做管教的工作。所以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他一直的在我们灵里面启示我们，要操练我们，但我们一直的抗拒，一直的抗拒，一直不明白，一直不理会，一直不了解，就神怎么只好怎么做呢？只好借着外面环境来管制我们，约束我们，使我们在捆绑中转向他，使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发觉，多少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因为我们整个人是望着外面的，我们被外面的人事物所吸引，我们的魂都是向着外面的，我们很少向着里面来明白神在 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到底做些什么，所以我在说圣灵总是从里面做到外面，当里面不行的时候，神只好在外面来管制我们了，所以这是需要操练的。那我们回到诗篇啊，约伯记后面这一卷，就诗篇，诗篇62篇啊，我们也是很熟悉的话， 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人力都属乎神。你看，这是两个对比。在前面是说了神说了一次两次，人都不理会，但在这里有一个人，大卫，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他怎么听见的呢？我们知道，就是六十二章六十二篇的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的秘诀：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他为什么能够听见神的第一次？第一次又听见了，因为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知道他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为什么听到第二次？六十二篇第五节告诉我们他听到第二次的原因：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你看见他在神面前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灵里面的操练。一个灵里面的操练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他整个全人安静在神的面前，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换句话说，他与圣灵在做属灵的操练，他在等候神。他的救恩，他的盼望都是从他而来。我们常常在外面找方法，我们在外面寻求帮助，但是大卫知道，最大的帮助不是说外面没有帮助，最大的帮助那是从神而来。所以他说，神说了一次两次怎么样，我都听见，就是人力属乎神。或者说我们这个生命要怎么长进，要怎么改变，那是在乎他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圣灵要做工的。十二节说，主啊，慈爱也属乎你，因为你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主知道我们会失败，但主的爱会挽回我们。所以这是很重要。所以你看见一个属灵操练的人，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知道他怎么蒙拯救，他的救恩在哪里，那是在神那里。他知道他的盼望在哪里，那是在神那里。所以属灵的操练非常的重要，心窍习练的通达才能分辨好歹。好，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我们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我们来复习我们所交通过的啊。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所以智慧和启示的灵，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原文就是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神荣耀的父，将那智慧启示的灵，智慧启示的灵，没有赐人这两个字，也没有汉这个字，就是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所以我们的神荣耀的父，要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这是什么？这是直觉啊！因为他赏给我们，所以智慧启示的灵是赐给我们的灵里面的， 让我们呢能够真知道它，所以这是直觉。为什么说智慧和启示的灵呢？神的灵就是把神启示给我们，我们的神就是智慧，所以这个启示的灵把神的自己赐给我们，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在原文是指着在完全的知识里面来认识他，意思是说我们能够认识他永远的旨意，他完全的旨意。神是个奥秘，如果神不启示，我们没有人能够懂得他。但是呢，这个智慧启示的人呢，能把神完全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能够明白。但接下来他就说了，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心中的眼睛就讲到我们的魂的部分啊，讲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神的灵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灵里面明白了，但不代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能够发表。所以先是在我们灵里面得着了，慢慢呢，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悟性被更新了，我们就能够把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启示能够发表出来，这就是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了。所以你看，我们就开始明白他的恩召。他的恩召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家。所以接下来讲到教会嘛，所以你继续读下去，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开始明白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换句话说，不仅我们得到他，他要得着我们，他要把荣耀加在我们身上，为的是什么呢？使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同伴。记得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成为他的同伴，因为主是荣耀嘛，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得到的是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十九节，并且知道像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是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啊！所以这个能力让主从死里复活，能够坐在父神的右边，这个能力呢，今天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但看见，也开始明白了，这个能力呢，使我们的主也使我们有一天能够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人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都超过了，这个能力在主的身上，今天也在我们身上，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使他充满万有之的。所以你看，这是那个圣灵智慧启示灵在我们灵里面的工作，然后达到我们的心思，使我们能够明白啊。那到了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那这一段话很重要，因为它是跟着前面那个祷告连在一起的，这是第二个祷告。第二个祷告特别在第十八节和十九节，这里有两个字很重要，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一同明白，第十九节，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这里的明白跟知道在原文的意思很强烈的，他是讲到呢，不仅你知道，而且你得着了，你拥有了， 就好像什么呢？第一章讲的那个启示是看见了，第二个祷告，第三章是你得着了，这是有差别的。就好像神对以色列人说：“你进入迦南，这些地我已经赐给你了，但是呢，你要得着它，你必须什么？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你虽然看见了，如果你没有经历，就还不是你的。所以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里面让你看见，看见还不够哦，你还要去用脚掌所踏之地，你要经历你就得着。所以到了第三章呢，这个祷告是让他得着了，经历了，拥有了。所以很重要的，我们不但是你不是说你有了启示你很高兴了，你有了意象了，你还要经历，还要去拥有。那怎么拥有呢？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主的丰盛的荣耀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主要做工的一个蓝图，一个蓝图，怎么样达到了丰盛的荣耀？神现在把那个蓝图摆在我们面前，他怎么样把我们带进那个丰盛的荣耀里面呢？来是借着他的灵，所以他接下来就讲借着他的灵，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了，不是你的努力可以达到的，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所以圣灵有个工作，叫我们里面的力量，里面的力量在原文就是里面的人，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就是我们的灵，叫我们里面的灵怎么样呢？刚强起来。如果我们的灵能够刚强，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十七节所讲的，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你知道我们灵是最深的地方，我们的心是我们人的中心，包括主要心主要是包括我们的魂跟我们灵里面的良心这一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人的中心，这个中心呢，这个心是我们魂跟灵的通道，所以灵的操练能够达到我们的魂是借着这个心，那现在这个心呢，本来当圣灵住到我们灵里面的时候呢，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生命，但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心仍然是我们的己在作王掌权，这就是我们里面有征战的原因，现在有两个主了在我们身上，一个是圣灵在做主，一个是我们己在这里做主，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做主，己呢在我们魂里面做主，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灵刚强起来以后呢，基督就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的己能够下宝座，基督能够做宝座。当然这里面我们知道这叫付代价，这是十字架的工作，如果是这样子呢，你看造成什么呢？你们的爱心就有根有基，你知道我们的爱常常是有的时候能爱有的时候不能爱，对不对？好像没有根基，对不对？但是到了这个地步了，它开始有根基了，稳固了，这时候你看就能够真正建造。所以人以和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有根有基使我们能够进入那个身体，一同能够得着享有，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样属灵，我们仍然是有限制的，需要与众圣徒一同来明白，一同来测度，这个时候呢便能够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所以这时候身体呢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神的心意不仅是个人的也是团体的，所以这个爱有根有基，好，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后面腓立比书，我们也来复习一下，我们曾经也交通过这一段以弗所书腓立比书第一章 第九节，保罗向着腓立比教会有个祷告。刚才我们讲到了，乃是保罗向着以弗所教会有两个祷告，那向着腓立比教会的有一个祷告，很重要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说怎么样，你看啊，我所祷告的就是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保罗为什么特别向着他们的爱心有个祷告呢？因为腓立比教会有个特点，就是有爱。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腓立比人呢，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就腓立比教会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你看保罗讲到腓立比他们的爱心，保罗在传道的时候，保罗是一面传道一面支搭帐篷，是他不累着教会。但是有一个教会很特别，就是腓立比教会。没有别的教会供应保罗的时候呢，只有腓立比教会供应他，而保罗接受他，因为保罗知道他们的心，他们有爱。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你看腓立比，保罗已经拒绝了，保罗不累着教会，但是他们一次两次的供给保罗的需要。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腓立比教会的特点就是爱。但是保罗为什么还要有这样的祷告呢？因为他们虽然有爱，但在他里面也有问题。如果你读第四章的第二节就知道，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节，我劝有阿爹跟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腓立比教会他们有一个特点，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姐妹属灵生命相当的不错，很长进，而且在教会中有供应。那这两个姐妹呢，有阿爹和寻多基，都是属灵生命有一定程度的人，而且在教会中有服侍有供应弟兄姊妹，但是拦住在这里这两个姐妹不能同心，他们有争执，所以保罗劝他们要在主里面同心。他们曾经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所以你不会觉得很特别吗？一方面这个教会充满了爱，而一方面这里仍然不能同心，但是在属灵的事情常常发生。所以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就为他们有了这么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跟我们属灵的操练很有关系，所以我特别讲到属灵操练的时候，我特别举这个例子。他怎么讲呢？他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怎么样呢？要多而又多。所以这个爱心永远不嫌多的，但是你多而又多，你必须要有方向，因为爱是属灵的生命的操练，爱是生命的发表。但这个爱心呢，你必须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必须要在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爱心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呢？因为我们讲到知识有的时候我们知识很容易怎么样，让我们自高自大， 对不对？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爱才能造就人。但是爱不是盲目的，爱必须要在知识上多一多。那这里的知识啊，在原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一章所是我们所念的十八世纪讲的，就是真知道啊。所以这里的知识来是真知识，就是说爱不是盲目的，你必须要在神完全的旨意上越来认识的越多啊。所以爱不是盲目，爱来是要在真理上扎根啊。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爱心要在真知识上多而又多。我们晓得爱啊，不是天然的爱，对不对？天然的爱总是有条件的啊，有随着环境在改变的啊。真实的爱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爱要在知识上多而又多啊，要所以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关于爱人如己啊。所以这个爱心要在真的知识上多而又多。那爱呢也是有感觉的啊，所以要在各样的见识上啊，这个见识啊，这个字在原文蛮特别的啊，它是怎么形容的？就好像如果你爱一个人，譬如说我们爱神啊，爱神你要有见识。什么叫见识呢？就当你爱神也好，爱一个人也好，你里面是很敏感的。如果你做了一件事情，你一做了以后你会很敏感，这件事情可能让我所爱的人不高兴，可能让他会难过，这个叫做见识。所以你爱呢，你必须不但在知识上，还在见识上多而又多，你能够很敏锐地察觉到你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伤你所爱的人。如果我没有见识，有的时候我们糊里糊涂的，我们做了很多事，我没有感觉人家已经受伤了，所以这个是需要怎么样的？保罗的祷告，要叫你们的爱心在真知识上，在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如果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呢，你就会产生下面的结果了。这个就是属灵的操练，你会产生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所以这个分别呢，你知道这是从灵里面来的，这是属灵的分别，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啊。分别是非在原文的意思讲得更好哦，使你们能够分辨，以至于你可以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所以你看见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讲到福分，我们都盼望有福分，所以我们怎么讲呢？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应当要奉献，为什么呢？因为神，如果我们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一定敞开天上的窗户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你看，我们都需要有福分啊，但是呢，属灵的分辨带下来是怎么样呢？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拣选那上好的福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在乎福分，但是我们却不会拣选那上好的福分。主耶稣怎么讲呢？他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但你们不常有我。所以有穷人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觉得周济穷人是好的，这是能够蒙福的。但是主耶稣却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好的福分你们不常有我，所以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使你能够分别是非，意思就是说呢，你能够有属灵的分辨，拣选上好的福分。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它产生的，就是你能够分别是非。第二点呢，做诚实的人， 诚实在 原文的意思就是纯洁的意思。换句话说，它是非常透明的，它没有掺杂。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呢，产生出来的第二个结果呢，就是我们这个人能够透明，没有掺杂，能够纯洁，这是很宝贵的。但是我们这个人太掺杂了，我们很怕人看透我们，我们很怕透明，对不对？一透明的话，我们所有的本相就露出来了。但是在爱心上面，如果在知识跟见识上面多而又多了，我们这个人越来越透明，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没有掺杂。所以这是第二个带下来的结果，这很宝贵的属灵操练的结果。第三个结果呢，就是无过的人。无过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不会绊倒人，也不会被人绊倒。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绊倒别人，因为我们常常怎么样呢？而且我们绊倒别人常常没有感觉，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落在黑暗的里面，没有光，所以绊倒人了。但在这里他可以做无过人，就不会绊倒人，也不会被别人绊倒。很多时候人家一个眼色或者人家的一些话，我们就被绊倒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在爱心上，在各样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那我们可能最容易被绊倒的就是被主绊倒了。所以主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是有福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为什么主祝福别人就没有祝福我们，为什么别人祷告或者我们为别人祷告主的成就，我们为我们自己祷告没有成就。但主说凡不因我跌倒的是有福的，所以这是他带下来的结果。然后呢，直到基督的日子，换句话说，当我们这样有属灵的操练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热切盼望主的回来啊，好从他那里得到赏赐啊。那十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十一节，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啊。所以这个结果呢，我们能够产生什么仁义的果子？什么是仁义的果子？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启示录十九章讲到这些圣徒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仁义的果子呢，就是我们身上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一个得胜者 必须有的。但是他怎么结仁义的果子呢？是靠着耶稣基督，不是靠着我们。有了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不是为了自己夸口，乃是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荣耀称赞归于神，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所带下了奇妙的结果。所以属灵的操练很重要，我们把身体献上，你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就能够有这样属灵的操练在我们身上，就有能够称义成圣得荣耀。但是我们在说属灵的操练不仅是为了个人的，也是为了团体服侍的。所以我很快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就奉献是圣洁的。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把身体献上在神的眼中这就圣洁，是神所喜悦的你看你没有为神做什么，神就喜悦你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的。你的奉献就是一种侍奉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你真的奉献的时候呢，你看你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你的心意就开始更新而变化。你看现在魂开始变化了 你们开始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就是能够分辨好歹。所以你看见这个奉献何等的重要，它从零开始来进到我们的魂。然后第三节就开始讲到了，保罗继续讲，他没有停在这里啊。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啊。怎么看得合乎中道呢？他接下来给我们解释了，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多的肢体，肢体也都不是一样的用处。你看，当我们把每一个人都把身体献上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一个身体，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如果你不奉献，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但是当我们奉献以后呢，我们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成为一个肢体了，我们放下了自我了，我们成为一个肢体，然后你就发觉肢体都不同的用处了，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现在你看见啊，因着你的奉献，神的恩赐在你身上显出来了。所以有的人就说预言，有的人他做执事，有的人做教导的，有的人做劝化的，有的人做施舍的，有的人做怜悯治理人的，有的人做怜悯人的所以你看见呢，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身上那个恩赐能够显出来呢？你必须要在奉献上面献下功夫，然后你就进入了身体的里面，成为肢体，然后每一个肢体呢都有功用，彼此服侍所以这是恩赐。然后借着恩赐的操练呢，生命也长进。所以从第九节开始就讲到爱了，爱是生命的发表，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彼此亲热，恭敬人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这完全变成生命的彰显。所以你看见啊，当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奉献之后，不但我们个人得造就，然后进入身体的里面，彼此能够配搭服侍，都得到造就，身体就健长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但是讲到这个恩赐，我们晓得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中都有的恩赐。如果我们恩赐没有显明出来，就代表我们的奉献不够，不彻底啊。如果你有了奉献，自然就有恩赐。那这个恩赐呢，你就发觉，当你照着这个恩赐来做的时候，别人就得到供应。如果你没有按着你的恩赐，圣灵给你的恩赐，你是盼望别的恩赐，你要用别的恩赐来做呢，别人不会得到帮助的啊。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恩赐？就当你照着里面的感动服侍，你会发觉你自己得到满足，别人也得到满足，得到供应啊。但是这个是指着教会说的，那对于宇宙的教会啊，这是地方的教会。对宇宙的教会呢，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了，神还兴起什么恩赐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啊，所以这是为了众教会的啊。所以你看见呢，当我们现在我们所在的教会里面尽我们的恩赐来服侍，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也许有一天神会呼召我们进入那更完全的侍奉，可能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那对于哥林多的教会我们看一下哥林多教会，他们恩赐是很特别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后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很特别的恩赐，很让人羡慕的恩赐，但他们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恩赐是什么呢？你看27节，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牧师，其实是行义的人，在此是得恩赐一并 的帮助人的治理式的说方言的。所以你看好多的恩赐，哥林多教会哦，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一并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所以你看见他们有什么呢？有行异能的恩赐，一并的恩赐，方言的恩赐，翻方言的恩赐。这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以这个为夸口。但是保罗讲到什么？保罗讲爱。所以十三章讲的爱，因为爱是生命的发表，所以他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爱羞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他们讲恩赐，保罗讲爱，讲生命。但是保罗讲爱讲生命呢，他也讲恩赐。所以到了十四章，你们要追求啊，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所以讲到恩赐，那十四章讲了很多，但是我们只提二十六节。我们看二十六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六节。他告诉弟兄姊妹啊，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有诗歌，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或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所以在教会里面，这些恩赐是为了造就人的啊，特别要注意，因为他们是为了彰显自己啊，抬高自己。但保罗提醒他们，恩赐是为了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的说，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为什么保罗要这样劝他们？因为他们在教会中，在聚会的时候，他们讲方言，彰显自己的恩赐，却不是为了造就人。二十九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圣灵感动我，我就要讲，我顺服圣灵的感动。但这里告诉我们，先知的灵是应该顺服先知的。意思就是说呢，你必须是有 是有秩序的，在教会里面是有秩序的，你必须要顺服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所以我们必须要里面的灵是受我们先知的顺服，叫顺服先知的。所以因为神，他接下来讲，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先知讲道，但是你要顺服先知的人，否则的话就乱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讲，他说如果有两个人或顶多三个人，其余的就要慎思明辨。那如果有人得了启示，我们就闭口。你看，都在先知里是在顺服先知的啊。我们要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的啊。所以保罗在讲到这些的时候，就给我们看属灵的操练啊，属灵的操练。一方面个人生命的长进，一方面在教会中你要造就教会的啊。那属灵的恩赐跟属灵的分辨不太一样啊。恩赐是神为着赐给教会的。是为了少数人的是为了造就教会的。但是属灵的操练是为了生命的，是一种恩典，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在属灵的操练上，在心窍习练的通达上，我们能够都有好的学习。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一再的用你的爱来提醒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个人上面在 教会团体上面怎么样来操练，有属灵的操练，怎么样在我们生命中有长进，怎么样能够向着我们自己的生命，向着教会众弟兄姊妹的学习上面，我们能够尽我们这一份力量，我们彼此能够学习，彼此蒙造就，好让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为着来世叫你的名得荣耀的称赞。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么恩待我们，我们再次把所有的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